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二，主发怒了。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20-24节。那时候，耶稣就开始谴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科泽拉因呐，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罗和其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罗和其东所受的惩罚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哥法翁，莫法尼未要被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要下到淫府。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它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里，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一提到这个慈悲呀，我想很多人容易认为慈悲就是慈祥，说话要慈祥，柔声细语的态度要温和慈善。因此啊，在这慈悲年，好多人都不敢大声说话了，甚至神父讲道的语气也不敢加重了，因为会被人认为说这是缺乏慈悲的表现。啊，其实啊，这样的理解不是完全对。慈悲是温和善良，但是慈悲还有另一面，就是有时候慈悲它像烈火和地震啊，甚至又像森林中狂怒的狮子。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啊，天主的慈悲，天主的爱常常借着像狂怒的狮子一样怒火出现啊。在旧约，天主借着先知的口显示他们雷霆万钧的怒气。不过啊，天主的怒气不是失去理性的暴怒，所以我们有说天主叫易怒，咱们人呢常常发的是愤怒。不过在我们下面要讲的，我可能也会用愤怒这个词来形容天主啊，耶稣的怒，因为在圣咏里面有的是也提到天主的愤怒，因为怒其实和愤，悲愤的怒啊，所以愤怒不一定都是指不理性的怒啊。那么天主的怒是悲愤的怒，也是伤心的怒。悲愤和伤心完全是由于人的罪过，以及人要即将在人身上产生的灾难啊。那么下面咱们就默想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看一个令人无奈的现象。我们知道有些愤怒啊，其实是无奈。无奈怎么会发生这么的事儿呢？啊，什么事情啊？就是耶稣所下面讲的，发生在哥泽拉因、贝特赛达和哥法翁。在今天的福音，耶稣提到这三个城市，其中哥法翁我们可能最熟悉，哥泽拉因和贝特赛达还少。贝特赛达耶稣也在那里治好过一个瞎子，哥泽拉因提到的不多，特别是哥法翁。不过在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显得奇迹，也不是说耶稣所有的，有可能耶稣在哥德拉因其他的地方显过好多奇迹啊。我们根据若望福音记载，其实好多事情都没有写出来的。那么这三个城市它象征着天主恩宠样溢，特别是哥法翁啊，耶稣在那里显过好多个奇迹。不过令人无奈是说，按理说一个恩宠满意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硕果累累，只可惜呀，事与愿违，这些地方不但没有结出善果，反而恶果累累。其实啊，地方是这样，其实更是人是如此。我们常说的，神恩充沛，才华四溢，本来应该成为教会的希望啊，人类的骄傲。只可惜，总不能从人愿。神恩和圣德、才华和品行，总不能成正比。啊，能够成正比的不多，这岂不是令人无奈？其实无奈还好， 单是无奈就好了，无奈之后更是忍无可忍。人性深处好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什么呀？就是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咱们中间做父母的或许深有体验，你越对哪一个孩子好，哪个孩子就伤你的心，伤得透透的。啊，当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就是你碰到了有些孩子，夫妻之间更是一样，有外心的那一方做了不忠之事的，往往甚至还恶人先告状，言辞磋磋，咄咄逼人，啊，岂不是更加令人忍无可忍？那如果说孩子不忠，说他们是故意做，倒不如说是什么呀？有一种邪恶，其实是在人心中作祟。啊，这种邪恶就是在恩宠和慈悲之爱前显露出去丑陋和邪恶的嘴脸，那就是这种邪恶让天之骄子变成撒旦之子，也就是这种邪恶使人死不悔改。但是说，如果说罪恶使人恶心，也比不上死不悔改更令人恶心。耶稣的愤怒啊，耶稣的发怒，或说就是被这种死不悔改激发的。那么下面咱们看看什么叫死不悔改啊。咱们先说，一提到这个悔改，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啊，不要再吃喝玩乐了，不要再贪图享受了，也就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啊，其实啊，这个真正的悔改不是这些，而是首先是心思念虑上的。伦理只不过是伦理行为只不过是心思念虑的流露而已。所以真正要悔改的是人的心，心和思想，就是心思念虑。那么什么是心思念虑上的悔改？其实就是天主十诫前三诫所要求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在我们心中将天主放到第一的位置。其实我们之所以犯罪作胆大妄为，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天主是谁。有一点阳光咱们就灿烂，比别人稍微聪明一点，多一点点圣德，多一点点忍耐，多刻苦了一点，多了一点点成功，多一点点财富和声望，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啊，甚至连至尊的天主都不放在眼里啊。虽然嘴上不说瞧不起天主，但是我们瞧不起人，其实就是瞧不起天主。咱们自觉比别人更好，更有圣德，更高贵，于是出现一种既可怜又可悲的优越感，就把我们捧到天上了，甚至在天主前我们都大言不惭啊，岂不就是瞧不起天主的表现？这种瞧不起天主，我用说瞧不起人，其实你就瞧不起天主。发现呢，我们人身上可有一种怪的，有一种比，即便在夫妻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其中一个挣的钱比那个多，有时候就那种压不住的那种，好像说话的时候整天就气粗，一天天说对方，好像甚至夫妻之间好像都是，好像对方就是，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咱们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结婚要门当户对，其实这个词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呀？其实不是说偏向，有时候门当户对是指的你不门当户对了，有的呢就一辈子就是被人低看。其实有几个爱那么全的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好像爱你，但是也在心思上其实把你看的就是你比不上他。其实我觉得爱真正最主要的，其实爱最大的破坏不是说脾气性格上不合，我觉得爱的最大的破坏是瞧不起对方，就是那种不平等啊。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啊，就是其实就是有一种可怜的骄傲。那个可怜的骄傲其实就是什么？虚伪的前进，自满自卑的傲慢，甚至是一种多愁善感的自恋，其实就是自我自爱。简单说就是不能放弃自己，并且上面这些表现都不是故意的，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那么要让这样的人悔改实在是不容易，那不容易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应该悔改，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需要悔改的就是那些被他们瞧不起的税吏和妓女。像他们这些日夜在圣殿里守候，常常进食奉献的人又怎么应该悔改呢？即使需要悔改，我们也是高级的悔改啊。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高级的悔改就不是悔改。一个人自觉在天主面前高级， 又怎么会生出真正的悔改来？我想主耶稣发怒首先是应该是这些人，其次呢就是那些不想从污泥中拔出腿来的罪人，他们度着像猪一样的生活，并且还洋洋得意，马上就要被宰杀了还汗声如雷。那么这种人呢，就是醉生梦死，破罐子破摔的人，那就是马上灾难都降到你身上了还不知道，还每天乐呵呵的。耶稣引这样的人也悲愤。那么第三种就是呢，有一种人呢，就是心有虑而力不足的罪人。有人说，神父啊，我不是不想改，可是我改不了，我也知道多祈祷我一定好起来，只可惜我连祈祷的力量都没有。这一种也是一种不容易悔改。那么我们暂且先举一下，这把这个默想这三类啊。下面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耶稣的这个怒，面对上面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看耶稣的怒啊。咱们如果你们有时间再把这个马窦福音第11章的21到24节，就是哥斯拉因呢你是有祸的，被他再打你又是有祸的，因为在你那里行得义呢，把这段圣经再读读，我们怀着忏悔的心读这段福音，我想就能读出耶稣那颗悲愤万分的心，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主耶稣对罪人的爱。他的愤怒完全是因为爱，因为爱他不得不说出他们即将遭遇的灾祸。就好像咱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父亲看见不争气啊，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和这坏人们呢黑社会在一起的孩子，料到早晚这个孩子要遭遇大灾难大痛苦，于是心痛欲裂地说，你这孩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悔改，早晚监狱等着你了。试问难道父亲真的是诅咒孩子啊？那绝对不是，是因为父亲看到了孩子的将来，其实谁都能看到啊，看到他的下场，所以才不得不说出这种悲愤带有诅咒性的话。我想千万如果这种情况下了，你看到那孩子要成了这样了，你还一点都不悲愤，那你的孩子你也不是真正的爱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诅咒，也不要认为说将来这个灾难真有了就说这是父亲诅咒的原因。事实上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其实孩子的下场与父亲的诅咒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被父亲说中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用父亲的愤怒来比喻耶稣的怒，因为毕竟耶稣是天主，但是主耶稣也是人，完整的人，所以我们也能用我们人间的怒来看耶稣，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啊。当然因为耶稣是天主，所以耶稣对人性了解更透，对罪恶了解更深啊，他对什么叫地狱和灾难了解的更深，所以耶稣的怒啊我们更不能完全理解啊，就是说我们无法理解他对人的爱，我们知道爱的深伤的透啊。你看有的人爱一个人爱的深，你为什么都发疯啊，就是你为什么不伤痛啊，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爱啊。所以爱的越深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怒那个愤越着急。所以咱们很简单，比如在教堂呢有一个孩子啊这个不听话，或者一个孩子坏得很，那个父亲过去嘎打了这个孩子个耳瓜子，那别人都觉得过分，那周围的人为什么都不冷不热的，不疼不痒的？因为你没有爱，所以没有爱了，这个人即便是死，你可能惋惜两下就行了，但是人家他的亲爹亲妈看见孩子要遭遇灾难，那这一定是撕心裂肺啊。好，所以让我们最后啊祈祷。主耶稣啊，有谁能像你，能像你圣洁尊贵？主耶稣啊，有谁能像你，能像你深爱罪魁？你为我饱尝苦悲，你为我鞭伤累累，你为我宝血流出，你为我生命破碎。啊，你的大爱无以能比，你的宏恩使我心碎。